新冠疫情爆发后，儿童群体中罕见疾病川崎综合症激增，新冠病毒是祸首吗？另外，世界各国医生又发现了新冠肺炎的一系列新症状，科学家能不能从中找出反击的线索？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近来，美国、英国和法国等多个国家的科学家发现，在儿童群体中，类似川崎病这种罕见的病例数量激增，其中很多患儿被查出同时感染了新冠病毒。这个发现引起了国际医学界的高度重视。那新冠病毒和川崎病之间有什么样的联系？新冠病毒对儿童的威胁是不是超过了我们原先的评估？今天我们要请台湾儿童感染症医学会理事长、台大感染科主治医师李秉颖来为我们做介绍。那李医师，非常感谢您参加今天的访谈。
哪里？
有研究发现，新冠疫情爆发以后，美国和英国等国家类似川崎病的数量激增了30倍。现在美国的疾控中心呢，也在调查两者之间的联系。那李医师，首先请教您，什么是川崎病？
川崎病它是一种我们目前还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的疾病啊，它是很久以前由一个日本的川崎医师他所发现的。那他就是根据一些小孩子他可能会出现的症状，然后说有这个病，而且他定下了一些诊断的条件，包括发烧超过5天、眼睛红、嘴巴红、草莓舌的颈部淋巴线肿、身上出现红疹，还有手脚的手掌跟脚掌的红肿跟脱皮等等这些哈，我们是能够诊断他，而且我们也知道他的并发症。然后呢，到目前为止几十年来，大家都在研究川崎病的那个原因。但是都没有，现在目前为止没有人找到它的原因。但是我们相信它可能是一种传染病，因为它有一点个案聚集跟季节流行的倾向。就是有一段时间你会看到很多川崎病的小孩子，有一段时间又没有了。这看起来就像是一个感染症的一个流行的一个形态。所以我们相信它是一种，不知道什么原因引起来的一个疾病，然后它主要就是血管发炎，天生的血管发炎，你可以说它是一种血管炎的综合症候，血管炎的症候群，它影响我们的血管，然后造成了这些临床表现，然后它也会造成一些心血管方面的一个并发症。
那这种病以前是非常罕见的，在美国的发病率大概是10万分之25，可是在最近一个多月来，在纽约市就有140多名的儿童发现了有类似的川崎症，其中将近有50%是同时感染了新冠肺炎。那现在科学家发现这个两者之间有没有关联呢？
我想这个就是说，另外有一种新冠病毒一定不是川崎病唯一的原因嘛，因为还没有新冠病毒之前，我们就常常看到川崎病了。我们知道这个疾病的存在已经好几十年，大概至少有30-40年了，所以那个新冠病毒不会说，就是它的专利，它会引起川崎病。那它会不会是川崎病的一个诱发因素？这个是我们不太知道的。因为我们对川崎病有很多研究哈，虽然我们一直不知道它的原因，但是我们知道说，它跟我们的基因有关系。有一些基因的那个形态呢，它比有那种形态的人比较容易发生川崎病。我们那学术上叫做基因多型性哈，基因 polymorphism。然后可能在体质上哈，根据估计，大概几千个小孩子里面有一个碰到这种情形的时候会发生川崎病。那所以它跟你可以说它跟体质有关系。那至于它的诱发因素，就有各种想法。自古以来有很多东西都被认为可能跟川崎病的发生有关，包括什么那个葡萄球菌啊、链球菌啊，然后还有一些像是那个类似艾滋病毒的那一类的有反转录酶的那一种病毒等等这些，可是看起来到目前为止都没有定论。所以呢，大概有两种可能嘛，有一种可能就是说，有一种未知的东西，它可能是细菌，也可能是病毒，我们现在还没有发现到，还没有确认它。另外当然有一种可能就是说， 这一种血管炎的一个全身发炎的反应，它说不定各种传染病都可能会诱发。只要你有那种基因，你有那种体质，受到的某种感染症的诱发以后，导致我们身体的免疫系统开始去破坏我们的血管，就会造成川崎病。我想这两个可能都有的。那至于新冠病毒是不是就是川崎病的一个诱发原因，我想它一定不是新冠病毒的专利，因为很多其他东西这在以前就有很多这种川崎病的个案出现的。它会不会是新冠病毒有能力去诱发川崎病，我想这个要更多的资料才能够去厘清。因为我们知道说川崎病在东方国家，包括日本、韩国跟台湾，它的发生率比西方国家高。可是在新冠病毒的疫情里面，我们看到川崎病增加的现象都是在欧美国家，在我们的那个日本、韩国，他们是病例数量比较多的，他们没有这方面的报告。
我在欧美国家这一个多月来增加了大概有30倍。
对啊，就是说，另外有一种可能就是说，刚好诱发川崎病的某种病毒或细菌，就是在这段时间突然增加的，所以川崎病增加。不一定是新冠病毒之间引起来的，我想这两个可能性都有了，所以要等以后一些更那个详细的研究分区去看看说到底有没有直接相关性。
现在有类这样的推论，就是说类似这个川崎综合症，有可能是新冠病毒引起这个人体免疫反应，引发了这一系列的症状。
这个可能性是有的，另外一个可能性就是说，刚好碰巧有一个东西也是在秋冬天流行，刚好碰到新冠病毒流行，所以川崎病也增加，所以这两个可能性都有。因为我们知道说，川崎病它在那个温带地区本来就是在冷的季节，比较冷的季节，秋冬天比较容易流行，那这个就跟我们现在欧美是属于秋冬天的季节是一致的。所以它是不是新冠病毒就是直接诱发川崎病的原因呢？这个还要经过更进一步的研究。
那川崎病通常是发生在5岁以下的儿童当中，可是在美国现在圣迭戈和纽约市发现在10几岁甚至20几岁的青少年当中都发生了有类似川崎病的这样的病例。那这个他们的症状呢比儿童更加严重，攻击他们的心脏啊等多个器官。那川崎病对人体最大的危害是什么？
川崎病它是引起全身的血管发炎，那它最常见的一个危害就是它影响到我们的冠状动脉。因为冠状动脉就是一条供应我们心脏肌肉氧气血液供应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动脉。这个动脉如果发炎的时候，它可能会阻塞，严重的病人甚至可能那个冠状动脉破裂，那它就是整个心肌就缺氧，马上就可能类似心大的那个心肌梗塞的样子，它就是会有可能死亡的风险。所以川崎病在它是有一定的死亡率的。在以前我们不知道川崎病怎么治疗的时候，大概差不多20-30%的川崎病的那个儿童，他会并发冠状动脉的变化，那其中有一些可能就会有死亡。不过我们现在已经知道该如何治疗他了啦，就是说我们现在是用高剂量的静脉注射免疫球蛋白来治疗。那个高剂量的免疫球蛋白打进去以后，它会压制我们的免疫反应，然后会使得血管炎的变化变少。那越早治疗效果越好。经过我们这样子用那个高剂量的免疫球蛋白治疗以后，大概川崎病的并发冠状动脉的比例以前是20-30%，现在大概降到5%以下的。所以川崎病的重点就是要早期诊断、早期治疗，然后大部分的小孩子呢，他就可以完全康复。
那现在美国的像纽约州啊，还有一些原来的疫情热点，新冠肺炎的病例呢在减少，可是类似川崎病例却在增加。现在已经有发现有4名儿童已经死于这个类似的川崎病例了。那您刚才提到这个治疗，原来就是用 我们现有的药物来治疗川崎病的效果是很好的，可是在欧美发现现在用这些正常的治疗手段来治疗这些欧美的患儿效果并不好。您对这方面有什么最新的信息？
我想他如果诊断是正确的，因为川崎病有的时候会跟其他的疾病看起来蛮像的，有时候会发生诊断上面的混淆啊。如果是确诊是川崎病，就是说川崎病的诊断除了要符合我刚刚提到的那些症状表现以外呢，他必须排除其他原因，比如说有些像是葡萄球菌感染或者是链球菌感染全身感染的时候，他也会出现全身出疹子啊，手脚红肿啊，手指脚趾末端脱皮，这些类似川崎病的表现。如果你能够确认说他有这些细菌感染的话，那虽然他有川崎症的表现，但是不能被诊断为川崎病，你就必须诊断他是那个什么葡萄球菌链球菌他引起的一种并发症而已。那某些败血症有的时候他也会出现一些皮肤疹子啊，然后什么手脚红肿这些现象，所以我不知道是不是其中有一些比较不典型的川崎病病例事实上是有其他的原因引起来的类似川崎病的表现。不过如果真的是我们医学上所讲的川崎病的话，你用高剂量的静脉注射免疫球蛋白治疗的话，它的治疗效果是很好的。
那有儿科医生提醒说现在也要注意到成年人身上可能也会有发现类似川崎病的症状，因为很多成年医生他以前并不了解有这样一些病症。您认为
这是川崎病其实是儿科的专利啦，就是内科医师你去问他，他大概不知道该怎么诊断川崎病。那在我们像以前我们台大医院的统计里面，大概川崎病的病童最大大概是8岁左右而已了，绝大部分都是5岁以下。所以你可以说18岁以上那个属于内科阶段的成人，他的那些医师是不太懂怎么去诊断他的。所以其实大概如果是川崎病真的是有发生在成人的时候，就是负责成人医疗的这些内科医师啊、家庭医学科医师必须要稍微知道怎么去诊断这个病。那事实上就是内科医师他们也常常这样子啊，他们看到一些会出疹子的疾病都会找我们儿科医师帮忙。因为儿科医师对于各种会出疹子的疾病呢，像麻疹、德国麻疹啊，那个什么水痘这些都比较有经验。那我们就有必要的时候你就召会那个儿科医师来看一下，哦，是不是真的是一个，是不是需要考虑是不是川崎病这种儿科专属的一个疾病。
现在在美国发现，在10几岁甚至20几岁的这些青少年的身上也发现了类似川崎病例，也就是说，这个来区分这个到底是儿童还是成年人，这个年龄可能只是一个法定的年龄，在身体的发育过程中，可能并没有那么明显的界限。
对，这个现象是有点奇怪的哈。我们发现川崎病已经几十年了哈，大概在文献报告上面曾经有报告过说大人得到川崎病，哦，并不是没有，20、30岁得到川崎病是有，可是那都是非常少的病例报告，可能1、2年你看到1、2个病例这样子哈，非常的少。所以如果说真的是在新冠病毒流行的期间，你看到很多成人病例的话，的确是要注意是不是，这个疾病形态有改变，或者是说，如果详细研究下去的话，会不会提供我们对以后对川崎病有更多的了解？
好，非常感谢台湾儿童感染症医学会的理事长、台大感染科主治医师李秉颖为我们做的详细介绍。那接下来新冠病毒冒出了一系列新的症状，科学家能够从中找出什么样的线索来进行反击呢？我们要继续请李医师来我们介绍和分析，请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欢迎回到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现在我们都知道新冠肺炎的症状包括咳嗽、高烧、胸闷、呼吸困难等等，可是现在世界各国的医生又发现了一系列新的症状，包括皮炎、肾炎、腹泻和致命的血栓等等。那新冠病毒是怎么样通过我们的呼吸道来攻击人体的各个器官？那医生呢，又能从这些非典型的症状中找到什么样的蛛丝马迹来进行反击呢？ 接下来我们要继续请台大感染科的主治医师李秉颖为我们来分析和介绍。李医师，非常感谢您回到我们的访谈中。那现在世界各国的医生发现，就是新冠病毒又有了一系列新的症状，包括是我们以前所没看见的呼吸道疾病的一些症状，有这个皮疹、腹泻、肾炎和致命的血栓等等，还有就是失去嗅觉和味觉。那我们可不可以把失去嗅觉和味觉作为早期诊断新冠肺炎的一个警讯呢？
我想一个比较被注意到的症状就是嗅觉跟味觉丧失，这在一开始从中国出来的报告一开始的观察里面好像都没有提到这件事，但是慢慢的欧美国家发生疫情以后就有人说，好像有一些新冠病毒的人他的嗅觉味觉就丧失了。那台湾我们大概到目前为止只有441个确诊案例，那时候我们去仔细去问那些病人，其实他们也有，而且他们的比例高达20-30%都有嗅觉或味觉丧失的症状。我想嗅觉味觉丧失可能很多人就认为说我生病的反正什么东西都没有味道了，大概就不以为意，没有去 跟医生讲。那当我们主动去问的时候就发现有这些症状。那如果去回顾我们以前的学术报告的话，其实会发现说有一些感冒病毒本身就是会引起味觉跟嗅觉的丧失，那包括冠状病毒、流感病毒都有这样子。而且这个讯息出来以后，我们台湾也有一个2003年被 SARS 感染到的一个护理人员，他就说他在 SARS 感染以后，他就到目前为止嗅觉一直都没有恢复，他闻不到东西。那我个人最近也曾经看到一个感冒的病的一个护理人员，他就短暂的发生嗅觉丧失的现象，所以表示说呼吸道的感染引起嗅觉或味觉的丧失不是很罕见的一个事情。那至于它为什么发生呢，目前还不知道，因为以前没有人对这个问题仔细研究过。不过我们推测的说，嗅觉跟味觉它主要的接受器就是在我们的鼻子跟嘴巴嘛。那新冠病毒就是一开始侵入的地方就是在我们鼻咽部，在我们的口腔，所以可能在新冠病毒在那边繁殖复制的时候就引起发炎反应，破坏了我们神经末端的所谓的接受器，然后使你的这些感觉神经受到影响的。那根据我们对这些病人的观察，他们的味觉嗅觉丧失大部分会恢复的，有些恢复比较缓慢，文献记载有的时候要什么几个月或一年才会恢复，但是也有很少数他就是终身就失去味觉跟嗅觉，所以这个是一个蛮独特的症状。那可能其他的感冒病毒也会引起来，在新冠病毒的病例里面我们看到它出现这种症状的比例是比较高的。
那李医师，我们知道这个失去嗅觉和味觉在普通感冒当中也会有发生啊。那有一些症状比如说像皮疹就是普通感冒没有这种症状的，那这次在新冠病人当中发现了哪些皮疹呢？
我们最近也是不久以前的事，我们才发现说新冠病毒的病人身上会有一些皮疹，那些疹子大部分是出现在脚部，也有人会出现在手掌或者是全身其他地方，不过脚部是最常见的。那这些疹子的外表像是出血点的样子，然后摸起来会痛，所以这个是跟一般的疹子不一样，因为一般像麻疹啊、德国麻疹啊这些疹子，它就是也是一种血管发炎的样子，那它大部分是有点痒或者是没有很明显的感觉，但是新冠病毒会很痛，而且它样子就看起来不是只有红而已，它是像紫斑一样，好像有出血点的样子，所以从它的外形看起来，我就觉得说它可能是一种血管栓塞的问题。因为血管塞住的话，它这个小血管所支配的组织就会坏死，就会形成像出血的样子，然后它的特点就是会很痛。那后来的确是有人发现说新冠病毒可能会引起血管栓塞、血管炎。那新冠病毒为什么会引起血管的变化呢？这个可能有两种原因，一个就是说我们血管的内皮细胞上面有新冠病毒的病毒接受器，我们叫 ACE2， 这是它进入细胞的一个媒介。 那血管内皮细胞也有很多这样子的蛋白成分，可以让新冠病毒攻进去。所以有一个可能性就是说，新冠病毒在有些比较重症的病人，他病毒会全身跑到血管里面，引起血管发炎，然后血管发炎以后，它就会发生阻塞的现象。另外，也有人认为说，新冠病毒可能会影响我们的凝血功能，使得我们的血液比较容易凝固，然后就在小血管可能会发生这个塞住的情形。所以这个新冠病毒引起的皮疹跟其他麻疹、德国麻疹这些病毒疹是不太一样的，它的那个病理机制是因为它影响到血管，让它塞住。血管塞住的这种情形其实不只出现在皮疹，也有人发现说好像有人会发生心肌梗塞，就是说它的冠状动脉如果也有出现栓塞的现象的话，心脏的血流供应发生影响，就会产生心肌梗塞。也有人发现说它好像会引起中风，就是脑血管发炎的时候，如果脑血管塞住的时候，它也是引起脑血管的一个脑细胞的一个死亡，那个就是会引起比较严重的中风的表现。所以新冠病毒会引起血管的变化，这个是一个我们最近对它的一个新的了解。也因为这样子，我们知道说它有一些其他的这些症状，在以前我们是没有注意到的。
对，我们在之前的节目当中讨论过新冠病人当中这个患血栓和这个栓塞的概率非常的高。那现在科学家有没有发现，就是说新冠病毒是怎么样攻击这些我们的血液系统和心血管系统？
详细的情形还不太知道，因为这个新冠病毒利用 ACE2 这种蛋白去进入我们的细胞，而 ACE2 这个东西在我们人体的生理功能的维持上面看起来是蛮重要的，因为我们身体很多器官都有这种 ACE2 的蛋白，包括我们的不止包括我们的肺部啊、呼吸道，包括肠胃道啊，包括那个血管内皮细胞啊，都有它的存在。所以新冠病毒如果很厉害的时候，它可能病毒全身跑，我们身体上很多细胞、很多组织可能都会受到它的破坏，所以它就有可能会引起这样子全身血管变化所引起来的一个并发症。
那现在还发现了另外一个症状，就是急性的肾炎。新冠病毒是怎么样攻击我们的肾脏呢？
新冠病毒攻击我们的肾脏有两种可能性，一个是肾脏本身它的组织细胞里面就有很多我们刚刚提到的 ACE2 的蛋白，所以新冠病毒是可以借由吸附这些 ACE2 蛋白，然后进入肾脏细胞，然后破坏我们的肾功能，引起肾脏发炎，这是一个。另外就是新冠病毒它最主要的并发症还是肺炎，肺炎很厉害的时候会产生严重的呼吸衰竭，全身的组织缺氧，这个时候会间接的导致我们的肾脏受伤，因为我们的肾脏本身就是一个非常高耗氧量的器官，一旦你的血液的供给发生影响，氧气供给不足的时候，它马上就会受到伤害。所以这两个原因，一个就是全身的一个血液供应不足休克，一个就是说新冠病毒本身去感染肾脏细胞引起肾脏发炎，这是两个新冠病毒可能会引起肾脏并发症的原因。
那我提供一个信息，就是根据时代周刊报道，在纽约最大的医疗系统叫做诺斯维尔卫生系统，他们记录当中的5000多名新冠病人中有将近40%出现了肾脏的疾病，其中还有很多人需要来透析的，所以这个新冠对肾脏的攻击是蛮严重的。
对，他这个严重的病人的时候，其实，全身的器官都有可能会受到影响。那对我们身体比较重要的器官，包括脑部、心脏、肝脏、肾脏，这些大概都可能会受到影响。那受到影响的病人表示，他一定是很重症。如果你是轻症或者是局限在肺炎的新冠病毒感染者的话，就他应该是不太常出现这种肾脏伤害的样子。
那还有一个症状就是新冠病人出现腹泻，有的时候是非常严重的腹泻。那现在医生对这个腹泻和新冠病毒之间有没有建立起联系来？
对，以前我们对呼吸道感染的一个认识，总是认为说反正流感或者是冠状病毒这一类就是会引起呼吸道症状，咳嗽、流鼻水， 大概不太会影响到肠胃道。可是其实以前在一些流感病人的身上，我们就看到说会腹泻。一个严重的流感，它腹泻比例越高，比如说像禽流感 H5N1 的禽流感，它在人类发生疾病的时候，腹泻的比例是蛮高的。那新冠病毒也是类似，一开始的报告我们是发现说，好像小孩子感染新冠病毒以后，发现腹泻的比例会比较高，成人比较少。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越严重的病人，重症的新冠病毒感染者呢，他的腹泻比例也会比较高。我想这个因素可能是牵涉到说，新冠病毒对于我们胃酸的适应力，因为我们胃部会分泌胃酸，它的那个酸碱度很低哈，很酸的情形之下，大部分的病毒是没有办法存活的，包括新冠病毒，它胃部的胃酸分泌算是我们的一个屏障。那在小孩子的话，越小的小孩子，他胃酸分泌的能力越差。所以可能是因为这样子哦，新冠病毒感染的我们呼吸道以后，一定会有一些病毒就被我们吞下去到肠胃道。在一般人的话，我们的胃酸就把它杀死了，所以它就没有办法造成肠胃炎。可是小孩子，他因为就是胃酸分泌比较少，所以他就比较容易被新冠病毒穿透，然后跑到肠胃道去引起那个肠胃炎的症状。这是我个人的推论哦。然后另外就是重症的病人，重症的病人他新冠病毒就是广泛的跑到全身各个器官组织去，而且重症病人通常他会在那个有这种重症压力之下，常常会有胃酸分泌导致胃溃疡那个胃伤害的一个并发症。通常我们的医疗处置常常就会给他用抑制胃酸的治疗，在保护他的胃部，减少胃溃疡的发生率。而在这种情形之下，说不定新冠病毒就比较容易跑到肠胃道去作怪，然后引起腹泻的症状。所以我觉得这些新冠病毒的病人有一部分会发生严重腹泻的症状，可能就是在这些特别的情形之下，因为你的肠胃道本身就有新冠病毒的 ACE2 的接受器，那病毒如果有机会跑到你的肠胃道的话，它就会引起新腹泻的症状。如果是一般比较轻症的、比较没有并发症的新冠病毒感染者的话，腹泻的比例就会比较少见。
嗯，那这个 ACE2 也就是血管紧张素啊、转化酶二，对不对？
对对对，它是一种跟我们的血管的一个平衡作用也很有关系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蛋白。
嗯，那李医师刚那根据你刚才这样的介绍，如果这个新冠病毒会引起我们的肠胃炎的话，那它会不会通过粪便甚至共用的这些卫生设施、洗手间、马桶来传染呢？
我想不重要哈，大概它不太会经过所谓的粪口传染哈，就是说病毒跑到粪便去，粪便再污染的我们的食物或饮水以后，然后有人吃下去以后再产生感染哈，这是所谓的fecal oral transmission 哈，就是粪口传染，这种可能性很低的哈。第一个就是说，像那个美国 CDC 其实有做过研究哈，他说很多新冠病毒的病人的粪便当中可以验到那个新冠病毒的核酸。哦，很大的很高的比例会这样子，这表示说新冠病毒感染呼吸道以后，这个病毒常常就被我们吞到肚子里面去嘛，所以你去用那个 PCR 的检测是验到有病毒核酸在里面，但是他们说他们在他们所研究的对象里面没有办法分离出我的病毒，也就是说像我刚刚讲的，这些病毒绝大部分被吞下去以后被胃酸杀死了，它没有引起肠胃炎，它也没有获得病毒从粪便排出，我们所测到的只是病毒的尸体而已，它不是活性的。那可是当然也有少数的病例，像我刚刚讲的重症的病例或者是儿童的病例，它的胃酸分泌可能比较少，病毒的确会感染肠胃道，它粪便说不定还是会有活的病毒排出来，它有可能会污染我们的环境。但是粪口传染的疾病在现在公共卫生发达的地区是不太会发生的。
好，非常感谢台湾儿童感染症学会的理事长、台大感染科的主治医师李秉颖为我们做的详细分析和介绍，也感谢各位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下次节目再会。 新冠疫情爆发后，儿童群体中罕见疾病川崎综合症激增，新冠病毒是祸首吗？另外，世界各国医生又发现了新冠肺炎的一系列新症状，科学家能不能从中找出反击的线索？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近来，美国、英国和法国等多个国家的科学家发现，在儿童群体中，类似川崎病这种罕见的病例数量激增，其中很多患儿被查出同时感染了新冠病毒。这个发现引起了国际医学界的高度重视。那新冠病毒和川崎病之间有什么样的联系？新冠病毒对儿童的威胁是不是超过了我们原先的评估？今天我们要请台湾儿童感染症医学会理事长、台大感染科主治医师李秉颖来为我们做介绍。那李医师，非常感谢您参加今天的访谈。
哪里？
有研究发现，新冠疫情爆发以后，美国和英国等国家类似川崎病的数量激增了30倍。现在美国的疾控中心呢，也在调查两者之间的联系。那李医师，首先请教您，什么是川崎病？
川崎病它是一种我们目前还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的疾病啊，它是很久以前由一个日本的川崎医师他所发现的。那他就是根据一些小孩子他可能会出现的症状，然后说有这个病，而且他定下了一些诊断的条件，包括发烧超过5天、眼睛红、嘴巴红、草莓舌的颈部淋巴线肿、身上出现红疹，还有手脚的，手掌跟脚掌的红肿跟脱皮等等这些哈，我们是能够诊断他，而且我们也知道他的并发症。然后呢，到目前为止几十年来，大家都在研究川崎病的那个，原因。但是都没有，现在目前为止没有人找到它的原因。但是我们相信它可能是一种传染病，因为它有一点个案聚集跟季节流行的倾向，就是有一段时间你会看到很多川崎病的小孩子，有一段时间又没有了，这看起来就像是一个感染症的一个流行的一个形态，所以我们相信它是一种，不知道什么原因引起来的一个疾病，然后它主要就是血管发炎，全身的血管发炎，你可以说它是一种血管炎的综合症候，血管炎的症候群，它影响我们的血管，然后造成了这些临床表现，然后它也会造成一些心血管方面的一个并发症。
那这种病以前是非常罕见的，在美国的发病率大概是10万分之25，可是在最近一个多月来，在纽约市就有140多名的儿童发现了有类似的川崎症，其中将近有50%是同时感染了新冠肺炎。那现在科学家发现这个两者之间有没有关联呢？
我想这个就是说另外有一种新冠病毒一定不是川崎病唯一的原因嘛，因为还没有新冠病毒之前，我们就常常看到川崎病了。我们知道这个疾病的存在已经好几十年，大概至少有30-40年了，所以那个新冠病毒不会说，就是它的专利，它会引起川崎病。那它会不会是川崎病的一个诱发因素？这个是我们不太知道的。因为我们对川崎病有很多研究，虽然我们一直不知道它的原因，但是我们知道说它跟我们的基因有关系，有一些基因的那个形态呢，它比有那种形态的人比较容易发生川崎病，我们那学术上叫做基因多型性，基因 polymorphism。 然后可能在体质上，根据估计大概几千个小孩子里面有一个碰到这种情形的时候会发生川崎病。那所以它跟你可以说它跟体质有关系，那至于它的诱发因素就有各种想法。自古以来有很多东西都被认为可能跟川崎病的发生有关，包括什么那个葡萄球菌啊、链球菌啊，然后还有一些像是那个类似艾滋病毒的那一类的有反转入美的那一种病毒等等这些，可是看起来到目前为止都没有定论。所以呢，大概有两种可能嘛，有一种可能就是说有一种未知的东西，它可能是细菌也可能是病毒，我们现在还没有发现到，还没有确认它。另外当然有一种可能就是说 这一种血管炎的一个全身发炎的反应，它说不定各种传染病都可能会诱发。只要你有那种基因，你有那种体质，做到的某种感染症的诱发以后，导致我们身体的免疫系统开始去破坏我们的血管，就会造成川崎病。我想这两个可能都有的。那至于新冠病毒是不是就是川崎病的一个诱发原因，我想它一定不是新冠病毒的专利，因为很多其他东西这在以前就有很多这种川崎病的个案出现的。它会不会是新冠病毒有能力去诱发川崎病，我想这个要更多的资料才能够去厘清。因为我们知道说川崎病在东方国家，包括日本、韩国跟台湾，它的发生率比西方国家高。可是在新冠病毒的疫情里面，我们看到川崎病增加的现象都是在欧美国家，在我们的那个日本、韩国，他们是病例数量比较多的，他们没有这方面的报告。
我在欧美国家这一个多月来增加了大概有30倍。
对啊，就是说，另外有一种可能就是说，刚好诱发川崎病的某种病毒或细菌，就是在这段时间突然增加的，所以川崎病增加。不一定是新冠病毒之间引起来的，我想这两个可能性都有了，所以要等以后一些更那个详细的研究分区去看看说到底有没有直接相关性。
现在有类这样的推论，就是说类似这个川崎综合症，有可能是新冠病毒引起这个人体免疫反应，引发了这一系列的症状。
这个可能性是有的，另外一个可能性就是说，刚好碰巧有一个东西也是在秋冬天流行，刚好碰到新冠病毒流行，所以川崎病也增加，所以这两个可能性都有。因为我们知道说，川崎病它在那个温带地区本来就是在冷的季节，比较冷的季节，秋冬天比较容易流行，它这个就跟我们现在欧美是属于秋冬天的季节是一致的。所以它是不是新冠病毒就是直接诱发川崎病的原因呢？这个还要经过更进一步的研究。
那川崎病通常是发生在5岁以下的儿童当中，可是在美国现在圣迭戈和纽约市发现在10几岁甚至20几岁的青少年当中都发生了有类似川崎病的这样的病例。那这个他们的症状呢比儿童更加严重，攻击他们的心脏啊等多个器官。那川崎病对人体最大的危害是什么？
川崎病它是引起全身的血管发炎，那它最常见的一个危害就是它影响到我们的冠状动脉。因为冠状动脉就是一条供应我们心脏肌肉氧气血液供应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动脉。这个动脉如果发炎的时候，它可能会阻塞，严重的病人甚至可能那个冠状动脉破裂，那它就是整个心肌就缺氧，马上就可能类似心大的那个心肌梗塞的样子，它就是会有可能死亡的风险。所以川崎病在它是有一定的死亡率的。在以前我们不知道川崎病怎么治疗的时候，大概差不多20-30%的川崎病的那个儿童，他会并发冠状动脉的变化，那其中有一些可能就会有死亡。不过我们现在已经知道该如何治疗他了啦，就是说我们现在是用高剂量的静脉注射免疫球蛋白来治疗。那个高剂量的免疫球蛋白打进去以后，它会压制我们的免疫反应，然后会使得血管炎的变化变少。那越早治疗效果越好。经过我们这样子用那个高剂量的免疫球蛋白治疗以后，大概川崎病的并发冠状动脉的比例以前是20-30%，现在大概降到5%以下的。所以川崎病的重点就是要早期诊断、早期治疗，然后大部分的小孩子呢，他就可以完全康复。
那现在美国的像纽约州啊，还有一些原来的疫情热点，新冠肺炎的病例呢在减少，可是类似川崎病例却在增加。现在已经有发现有4名儿童已经死于这个类似的川崎病例了。那您刚才提到这个治疗，原来就是用 我们现有的药物来治疗川崎病的效果是很好的，可是在欧美发现现在用这些正常的治疗手段来治疗这些欧美的患儿效果并不好。您对这方面有什么最新的信息？
我想他如果诊断是正确的，因为川崎病有的时候会跟其他的疾病看起来蛮像的，有时候会发生诊断上面的混淆啊。如果是确诊是川崎病，就是说川崎病的诊断除了要符合我刚刚提到的那些症状表现以外呢，它必须排除其他原因，比如说有些像是葡萄球菌感染或者是链球菌感染全身感染的时候，它也会出现全身出疹子啦、手脚红肿啦、手指脚趾末端脱皮，这些类似川崎病的表现。如果你能够确认说他有这些细菌感染的话，那虽然他有川崎症的表现，但是不能被诊断为川崎病，你就必须诊断他是那个什么葡萄球菌链球菌它引起的一种并发症而已。那某些败血症有的时候它也会出现一些皮肤疹子啊，然后什么手脚红肿这些现象，所以我不知道是不是其中有一些比较不典型的川崎病病例，事实上是有其他的原因引起的类似川崎病的表现。不过如果真的是我们医学上所讲的川崎病的话，你用高剂量的静脉注射免疫球蛋白治疗的话，它的治疗效果是很好的。
那有儿科医生提醒说，现在也要注意到成年人身上可能也会有发现类似川崎病的症状，因为很多成年医生他以前并不了解有这样一些病症。您认为
这川崎病其实是儿科的专利啦，就是内科医师你去问他，他大概不知道该怎么诊断川崎病。那在我们像以前我们台大医院的统计里面，大概川崎病的病童最大大概是8岁左右而已啦，绝大部分都是5岁以下。所以你可以说18岁以上那个属于内科阶段的成人，他的那些医师是不太懂怎么去诊断他的。所以其实大概如果是川崎病真的是有发生在成人的时候，就是负责成人医疗的这些内科医师啊、家庭医学科医师必须要稍微知道怎么去诊断这个病。那事实上就是内科医师他们也常常这样子啊，他们看到一些会出疹子的疾病都会找我们儿科医师帮忙，因为儿科医师对于各种会出疹子的疾病呢，像麻疹、德国麻疹啊、那个什么水痘这些都比较有经验。那我们就有必要的时候你就召会那个儿科医师来看一下，哦，是不是真的是一个，是不是需要考虑是不是川崎病这种儿科专属的一个疾病。
现在在美国发现，在10几岁甚至20几岁的这些青少年的身上也发现了类似川崎病例，也就是说，这个来区分这个到底是儿童还是成年人，这个年龄可能只是一个法定的年龄，在身体的发育过程中，可能并没有那么明显的界限。
对，这个现象是有点奇怪的哈。我们发现川崎病已经几十年了哈，大概在文献报告上面曾经有报告过说大人得到川崎病，哦，并不是没有，20-30岁得到川崎病是有，可是那都是非常少的病例报告，可能1-2年你看到1-2个病例这样子哈，非常的少。所以如果说真的是在新冠病毒流行的期间，你看到很多成人病例的话，的确是要注意是不是，这个疾病形态有改变，或者是说，如果详细研究下去的话，会不会提供我们对以后对川崎病有更多的了解？
好，非常感谢台湾儿童感染症医学会的理事长、台大感染科主治医师李秉颖为我们做的详细介绍。那接下来新冠病毒冒出了一系列新的症状，科学家能够从中找出什么样的线索来进行反击呢？我们要继续请李医师来为我们介绍和分析，请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欢迎回到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现在我们都知道新冠肺炎的症状包括咳嗽、高烧、胸闷、呼吸困难等等，可是现在世界各国的医生又发现了一系列新的症状，包括皮炎、肾炎、腹泻和致命的血栓等等。那新冠病毒是怎么样通过我们的呼吸道来攻击人体的各个器官？那医生呢，又能从这些非典型的症状中找到什么样的蛛丝马迹来进行反击呢？ 接下来我们要继续请台大感染科的主治医师李秉颖为我们来分析和介绍。李医师，非常感谢您回到我们的访谈中。那现在世界各国的医生发现，就是新冠病毒又有了一系列新的症状，包括是我们以前所没看见的呼吸道疾病的一些症状，有这个皮疹、腹泻、肾炎和致命的血栓等等，还有就是失去嗅觉和味觉。那我们可不可以把失去嗅觉和味觉作为早期诊断新冠肺炎的一个警讯呢？
我想一个比较被注意到的症状就是嗅觉跟味觉丧失，这在一开始从中国出来的报告一开始的观察里面好像都没有提到这件事，但是慢慢的欧美国家发生疫情以后就有人说，好像有一些新冠病毒的人他的嗅觉味觉就丧失了。那台湾我们大概到目前为止只有441个确诊案例，那时候我们去仔细去问那些病人，其实他们也有，而且他们的比例高达20-30%都有嗅觉或味觉丧失的症状。我想嗅觉味觉丧失可能很多人就认为说我生病了反正什么东西都没有味道了，大概就不以为意，没有去 跟医生讲。那当我们主动去问的时候就发现有这些症状。那如果去回顾我们以前的学术报告的话，其实会发现说有一些感冒病毒本身就是会引起味觉跟嗅觉的丧失，那包括冠状病毒、流感病毒都有这样子。而且这个信息出来以后，我们台湾也有一个2003年被 SARS 感染到的一个护理人员，他就说他在 SARS 感染以后，他就到目前为止嗅觉一直都没有恢复，他闻不到东西。那我个人最近也曾经看到一个感冒的病的一个护理人员，他就短暂的发生嗅觉丧失的现象，所以表示说呼吸道的感染引起嗅觉或味觉的丧失不是很罕见的一个事情。那至于它为什么发生呢，目前还不知道，因为以前没有人对这个问题仔细研究过。不过我们推测说，嗅觉跟味觉它主要的接受器就是在我们的鼻子跟嘴巴嘛。那新冠病毒就是一开始侵入的地方就是在我们鼻咽部，在我们的口腔，所以可能在新冠病毒在那边繁殖复制的时候就引起发炎反应，破坏了我们神经末端的所谓的接受器，然后使你的这些感觉神经受到影响的。那根据我们对这些病人的观察，他们的味觉嗅觉丧失大部分会恢复的，有些恢复比较缓慢，文献记载有的时候要什么几个月或一年才会恢复，但是也有很少数他就是终身就失去味觉跟嗅觉，所以这个是一个蛮独特的症状。那可能其他的感冒病毒也会引起来，在新冠病毒的病例里面我们看到它出现这种症状的比例是比较高的。
那李医师，我们知道这个失去嗅觉和味觉在普通感冒当中也会有发生啊，那有一些症状比如说像皮疹就是普通感冒没有这种症状的，那这次在新冠病人当中发现了哪些皮疹呢？
我们最近也是不久以前的事，我们才发现说新冠病毒的病人身上会有一些皮疹，那些疹子大部分是出现在脚部，也有人会出现在手掌或者是全身其他地方，不过脚部是最常见的。那这些疹子的外表像是出血点的样子，然后摸起来会痛，所以这个是跟一般的疹子不一样，因为一般像麻疹啊、德国麻疹啊这些疹子，它就是也是一种血管发炎的样子，那它大部分是有点痒或者是没有很明显的感觉，但是新冠病毒会很痛，而且它样子就看起来不是只有红而已，它是像紫斑一样，好像有出血点的样子，所以从它的外形看起来，我就觉得说它可能是一种血管栓塞的问题。因为血管塞住的话，它这个小血管所支配的组织就会坏死，就会形成像出血的样子，然后它的特点就是会很痛。那后来的确是有人发现说新冠病毒可能会引起血管栓塞、血管炎。那新冠病毒为什么会引起血管的变化呢？这个可能有两种原因，一个就是说我们血管的内皮细胞上面有新冠病毒的病毒接受器，我们叫 ACE2， 这是它进入细胞的一个媒介。 那血管内皮细胞也有很多这样子的蛋白成分，可以让新冠病毒攻进去。所以有一个可能性就是说，新冠病毒在有些比较重症的病人，他病毒会全身跑，跑到血管里面引起血管发炎，然后血管发炎以后，它就会发生阻塞的现象。另外，也有人认为说，新冠病毒可能会影响我们的凝血功能，使得我们的血液比较容易凝固，然后就在小血管可能会发生这个塞住的情形。好，所以这个新冠病毒引起的皮疹跟其他麻疹、德国麻疹这些病毒疹是不太一样的，它的那个病理机制是因为它影响到血管，让它塞住。血管塞住的这种情形其实不只出现在皮疹，也有人发现说好像有人会发生心肌梗塞，就是说他的冠状动脉如果也有出现栓塞的现象的话，心脏的 血流供应发生影响，就会产生心肌梗塞。也有人发现说他好像会引起中风，就是脑血管发炎的时候，如果血管脑血管塞住的时候，它也是引起脑血管的一个脑细胞的一个死亡，那个就是会引起比较严重的中风的表现。所以新冠病毒会引起血管的变化，这个是一个我们最近对它的一个新的了解。也因为这样子，我们知道说它有一些其他的这些症状，在以前我们是没有注意到的。
嗯，对，我们在之前的节目当中讨论过新冠病人当中这个患血栓和这个栓塞的概率非常的高。那现在科学家有没有发现，就是说新冠病毒是怎么样攻击这些我们的血液系统和心血管系统？
详细的情形还不太知道，因为这个新冠病毒利用 ACE2 这种蛋白去进入我们的细胞，而 ACE2 这个东西在我们人体的生理功能的维持上面看起来是蛮重要的，因为我们身体很多器官都有这种 ACE2 的蛋白，包括我们的不只包括我们的肺部啊、呼吸道，包括肠胃道啊，包括那个血管内皮细胞啊，都有它的存在。所以新冠病毒如果很厉害的时候，它可能病毒全身跑，我们身体上很多细胞、很多组织可能都会受到它的破坏，所以它就有可能会引起这样子全身血管变化所引起来的一个并发症。
嗯，那现在还发现了另外一个症状，就是急性的肾炎。新冠病毒是怎么样攻击我们的肾脏呢？
新冠病毒攻击我们的肾脏有两种可能性，一个是肾脏本身它的组织细胞里面就有很多我们刚刚提到的 ACE2 的蛋白，所以新冠病毒是可以借由吸附这些 ACE2 蛋白，然后进入肾脏细胞，然后破坏我们的肾功能，引起肾脏发炎，这是一个。另外就是新冠病毒它最主要的并发症还是肺炎，肺炎很厉害的时候会产生严重的呼吸衰竭，全身的组织缺氧，这个时候会间接的导致我们的肾脏受伤，因为我们的肾脏本身就是一个非常高耗氧量的器官，一旦你的血液的供给发生影响，氧气供给不足的时候，它马上就会受到伤害。所以这两个原因，一个就是全身的一个血液供应不足休克，一个就是说新冠病毒本身去感染肾脏细胞引起肾脏发炎，这是两个新冠病毒可能会引起肾脏并发症的原因。
那我提供一个信息，就是根据时代周刊报道，在纽约最大的医疗系统叫做诺斯维尔卫生系统，他们记录当中的5000多名新冠病人中，有将近40%出现了肾脏的疾病，其中还有很多人需要来透析的，所以这个新冠对肾脏的攻击是蛮严重的。
对，他这个严重的病人的时候，其实全身的器官都有可能会受到影响，那对我们身体比较重要的器官，包括脑部、心脏、肝脏、肾脏，这些大概都可能会受到影响。那受到影响的病人表示他一定是很重症，如果你是轻症或者是局限在肺炎的新冠病毒感染者的话，就但应该是不太常出现这种肾脏伤害的样子。
那还有一个症状，就是新冠病人出现腹泻，有的时候是非常严重的腹泻。那现在医生对这个腹泻和新冠病毒之间有没有建立起联系来？
对，以前我们对呼吸道感染的一个认识，总是认为说反正流感啊或者是冠状病毒这一类就是会引起呼吸道症状，咳嗽、流鼻水、 大概不太会影响到肠胃道。可是其实以前在一些流感病人的身上，我们就看到说会腹泻。一个严重的流感，它腹泻比例越高，比如说像禽流感 H5N1 的禽流感，它在人类发生疾病的时候，腹泻的比例是蛮高的。那新冠病毒也是类似。一开始的报告我们是发现说，好像小孩子感染新冠病毒以后，发现腹泻的比例会比较高，成人比较少。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越严重的病人，重症的新冠病毒感染者呢，他的腹泻比例也会比较高。我想这个因素可能是牵涉到说，新冠病毒对于我们胃酸的适应力，因为我们胃部会分泌胃酸，它的那个酸碱度很低哈，很酸的情形之下，大部分的病毒是没有办法存活的，包括新冠病毒。它胃部的胃酸分泌算是我们的一个屏障。那在小孩子的话，越小的小孩子，他胃酸分泌的能力越差，所以可能是因为这样子哦。新冠病毒感染的我们呼吸道以后，一定会有一些病毒就被我们吞下去到肠胃道。在一般人的话，我们的胃酸就把它杀死了，所以他就没有办法造成肠胃炎。可是小孩子，他因为就是胃酸分泌比较少，所以他就比较容易被新冠病毒穿透，然后跑到肠胃道去，引起那个肠胃炎的症状，这是我个人的推论。然后另外就是重症的病人，重症的病人他新冠病毒就是广泛的跑到全身各个器官组织去，而且重症病人通常他会在那个有这种重症压力之下，常常会有胃酸分泌导致胃溃疡，那个胃伤害的一个并发症。通常我们的医疗处置常常就会给他用抑制胃酸的治疗，在保护他的胃部，减少胃溃疡的发生率。而在这种情形之下，说不定新冠病毒就比较容易跑到肠胃道去作怪，然后引起腹泻的症状。所以我觉得这些新冠病毒的病人有一部分会发生严重腹泻的症状，可能就是在这些特别的情形之下，因为你的肠胃道本身就有新冠病毒的 ACE2 的接受器，那病毒如果有机会跑到你的肠胃道的话，它就会引起新腹泻的症状。如果是一般比较轻症的、比较没有并发症的新冠病毒感染者的话，腹泻的比例就会比较少见。
那这个 ACE2 也就是血管紧张素转化酶二，对不对？
对对对，它是一种跟我们的血管的一个平衡作用也很有关系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蛋白。
那李医师根据你刚才这样的介绍，如果这个新冠病毒会引起我们的肠胃炎的话，那它会不会通过粪便甚至共用的这些卫生设施、洗手间、马桶来传染呢？
我想不重要，大概它不太会经过所谓的粪口传染，就是说病毒跑到粪便去，粪便在污染的我们的食物或饮水以后，然后有人吃下去以后再产生感染，这是所谓的 fecal oral transmission， 就是粪口传染，这种可能性很低的。第一个就是说，像那个美国 CDC 其实有做过研究，他说很多新冠病毒的病人的粪便当中可以验到那个新冠病毒的核酸，很高的比例会这样子，这表示说新冠病毒感染呼吸道以后，这个病毒常常就被我们吞到肚子里面去嘛，所以你去用那个 PCR 的检测是验到有病毒核酸在里面，但是他们说他们在他们所研究的对象里面没有办法分离出我的病毒，也就是说像我刚刚讲的，这些病毒绝大部分被吞下去以后被胃酸杀死了，它没有引起肠胃炎，它也没有获得病毒从粪便排出，我们所测到的只是病毒的尸体而已，它不是活性的。那可是当然也有少数的病例，像我刚刚讲的重症的病例或者是儿童的病例，它的胃酸分泌可能比较少，病毒的确会感染肠胃道，它粪便说不定还是会有活的病毒排出来，它有可能会污染我们的环境。但是粪口传染的疾病在现在公共卫生发达的地区是不太会发生的。
好，非常感谢台湾儿童感染症学会的理事长、台大感染科的主治医师李秉颖为我们做的详细分析和介绍，也感谢各位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下次节目再会。